高兴今日有黄应福传道同为我哋正道。佢今日嘅讲题系逆转性。
我细个嘅时候咧，就系香港电视即系无线电视嗰个连续剧全盛嘅时代吓，即系嗰有翡翠剧场。嗰阵时咧，无线啲连续剧咧系好好睇嘅，啲主题曲咧系好好听嘅。你可能仲记得。嗰陣時連續劇嗰個大結局咧，係全香港嘅盛事嚟嘅。嗰晚街上邊冇乜人，啲餐廳冇乜生意，嗰種盛況咧，而家好難想像嘅。即係尤其是係前幾日知道無線傳出話要裁員1000人嘅時候，嗰陣時嗰啲電視劇咧，動不動就幾廿集，甚至乎咧。過百集都唔出奇，所以電視劇嗰首主題曲咧係好緊要嘅。而家啲主題曲咧最緊要好聽就得噶啦，有陣時同套戲其實冇乜關係嘅。不過通常咧嗰首主題曲個旋律咧都同嗰套戲咧嗰個情調係即係韻律係接近嘅。咁啊等你睇套戲之前啊，可以進入個狀態。咁以前無線嗰啲主題曲咧就仲勁係咪啊？即係啲歌詞咧其實交代埋個劇情噶。咁啊，我記得即係1976年版嘅《書劍恩仇錄》嗰首主題曲嘅歌詞係咩啊？我唔唱出嚟啊，唱出嚟就嚇親你咁樣樣嚇，破壞你美好嘅回憶。紅花會豪傑，碧血染萬兒，還我漢江山，勢將滿路滅，係咪啊？你一聽你就知道呢套戲係有關呢個反清復明嗰個嘅紅花會嘅故仔啊。咁啊，至於同樣係1976年嘅時裝劇《狂潮》，百幾集㗎。佢係講咩啊？講嗰啲家族鬥爭嚇，第一套講家族鬥爭嘅電視劇。所以主題曲嘅歌詞點寫？佢話：是他也是你和我。同相親相愛也相真，大家偶遇在人海，你我各流行，幾許歡與笑，多少愛和恨，那狂潮捲起，燦爛又繽紛。聽完首歌，你就已經知道嗰套戲係講呢個人際間好多嘅恩怨情仇，係嘛？啊，唱劇個故仔咧就唔會一條直路嘅。即係總係要曲折離奇咁先至捱到幾十集，以至過百集噶嘛嚇。所以嗰首主題曲咧，其實就好似個指南針咁樣樣，即係無論點樣樣九曲十三彎，都會俾你搞清楚其實嗰個方向係去邊一度嘅。咁啊，講咗咁耐，你就應該估到我今日要介紹嘅其實係路加福音。嗰首主題曲《尊主頌》，啊，《尊主頌》咧係相當之有名嘅。喺基督教嘅歷史入邊咧，其實佢被譜成咧唔同嘅頌歌。咁啊，成日喺天主教啊、聖公會、信義會嗰啲嘅晚土入邊咧，會頌唱嘅。但我哋睇《路加福音》咧第一章嘅時候，喂，原來除咗呢個46到55節嘅《尊主頌》之外咧。其實仲有呢一個嘅67到79節，有一首撒加利亞頌。啊，到底呢一個嘅尊主頌憑咩嘢跑贏呢個撒加利亞頌啊，成為呢個路加福音嘅主題曲咧？而撒加利亞頌只能夠做插曲。啊，其實第二章嗰度仲有兩首插曲嘅，即係就係呢一個嘅榮耀頌同埋西面頌。啊，所以即係这个的路加福音呢，是真的写到好像连续剧这样样的。尊主颂那个的作曲填词主唱都是圣母玛利亚。那么撒加利亚颂的作曲填词和主唱呢，就是这个施洗约翰的爸爸祭司撒加利亚。我们现在看牌面的当然是玛利亚赢了啦。喂，圣母哦，你怎么跟他斗啊？但是有咁順攤就冇道講啦。其實而家呢個情況就係一個啱啱剛出道嘅新秀， 一下就打贏了樂壇天王，橫掃全年所有的大獎。其實事實上這兩首的頌歌呢，那個內容在有很多地方其實都很像的，但是專主頌裡面就提出了一個重要的主題，就是我們今天的講題逆轉性。很多聖經學者其實都指出，逆轉是路加福音裡面那個重要的神學思想，和逆轉一個相近的講法就叫顛覆。路加福音的記載呢，其實經常顛覆我們既有的想法，明明看見你先天不足後天不良，被人按住來砌的了，就來死得，竟然最後被你絕地反擊，敗部復活，最後還打贏了。你說有沒有誇張一點？沒錯，其實路加福音就是跟你說一個很誇張的逆轉而勝的故事。耶穌基督自己就是衰到貼地，被人屈到要釘十字架而死，而竟然被他死而復活，並且因此成就了個救恩。這個正正就是這個專主頌逆轉性的個主題咯。我們再看52-53節，那裡就說呢，上帝叫有權柄的失位。新漢語譯本呢就譯得比較政治性，他就說上帝是使統治者下台。不過呢，他不是換過那個統治者那麼簡單，而是恥笑比獎，叫卑賤的升高，卑微的人得到提拔。權力架構逆轉過來之後，連那個資源供應都得到改善，叫飢餓的得飽美食，叫富足的空手而回。留意這裡呢，不要說叫富足的餓鬼死，不過在這個新的權力架構裡面，這班人再沒有油水可以撈，這個就已經是顛覆了古代世界認定呢，有錢的人呢其實他就是必定要蒙眷顧，貧窮的人呢就一定是捱餓那個的想法了。其實我們的世界，其實我們都會覺得，我們認為呢要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然後在他的手指罅裡面呢流出些油水，就可以惠澤那些窮人，所以呢我們要致力去保障這些有錢人的權益，避免他們受損以致窮人更苦。不過原來這個不是尼賽亞的經濟學來的，所以福音是充滿著那個顛覆性。所以你不要看這個專主頌是由我們又尊敬又高貴的聖母唱出，就以為它是一首沒什麼殺傷力的歌。我心尊主為大，我靈以神我的救主為樂，頭兩句好像沒什麼，唱下去其實是越來越激的。而且你要搞清楚，瑪利亞唱這首歌的時候，喂，不是20-30歲那些貴婦，其實她是一個10多歲的未婚懷孕的少女。就算來到今時今日，你都應該不會想著找她來唱首主題曲，你可能一早就已經封殺了她。那主題曲應該找些什麼人來唱啊？應該找那些國家一級演員來演唱咯。論資排輩，其實是應該找撒加利亞來唱的。你看路加福音第一章，其實真的好像近年國內很流行的那些真人 show 那樣，其實接下來一場呢，誰來唱主題曲的爭奪戰。一出場的選手就是大熱門祭司撒加利亞，然後才是那個都不知道是否在女童院執回來做妹的這個未婚懷孕的瑪利亞。對當時候大部分的觀眾來說，撒加利亞是他們心目中的英雄來的。第一，他是男人。喂，古代男尊女卑，哪裡會好像現在這樣女權當道，什麼神奇女俠、Marvel 隊長、黑寡婦，個個都有套獨立電影。喂，英雄英雄， 雄就是男人的意思嘛，是不是？女人就应该叫英痴，是吧？所以神奇女侠那些是排错队的，这样。第二，撒加利亚是一个老男人，论资排辈，他又赢这个玛利亚几班。你等多几十年才跟我争啊，小孩。这个不是跟我们社会里面这些的老人政治差不多咯。第三，撒加利亚是祭司，是很尊贵的职业来的。尊主众里面的玛利亚称自己做婢女，在当时婢女只不过是附属于主人的财产来的。就算来到今时今日，玛利亚你都只不过是个中学女生，是吗？你有什么经济贡献啊？几时轮到你出声啊？喂，我看社会的持份者的时候，我都根本没有预你一份啦。所以当第一世纪的观众他看路加福音第一集的时候，如果他需要有一个信心英雄出场的话，他们是会假设这个信心英雄是撒加利亚。有趣的是，撒加利亚一出场他就被评判评他为信心不足，要他收声变成哑巴站在一边。在一章十三节那里，天使加百列出场的时候就跟撒加利亚说，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但是祈祷的内容是什么呢？经文没有说得很清楚，不过最直接的解释就是他两夫妻不育那个的问题。但是现在这里呢，撒加利亚在圣所里面，他那个时候献祭，在天使临格的情况之下，他竟然质疑这个预言成真的可能性。于是乎加百列就扯晒火地说，只因为你不相信，你就变个哑巴了，你不用说话的了。直到这件事成就的日子，就是他仔生出来的时候。这件事有趣在哪里呢？其实就跟我们很多人祈祷的心态很像，就是奇幻期到了，上帝真的应许了，其实你又不信的。原来我们成日祈埋啲字眼上好有信心，但是实际上你根本没想着成真的祷，你根本都不 ready 上帝会做事的。撒加利亚一出场就被淘汰出局，于是乎那个信心英雄的角色就要看玛利亚可不可以顺利执二摊演出了。其实不育者生育是圣经里面一个重要的主题来的，因为这个主题是对应着创世纪女人的后裔要双蛇的头那个应许。所以从旧约到新约，大家其实都在等着预言中那个女人的后裔出现。但是如果你没有仔生，那这个应许就没办法实践咯。旧约里面凡是不育者生育那个神迹，都是预示着有一个特别的人物，特别的时代会出现的。作为以色列人的祖先亚伯拉罕和以撒，他们的太太都是不育的。喂，万一他们没有后裔，那岂不是整个应许落空了吗？所以按剧情发展，这些看上来只不过是些家族个人遗憾的事情，原来是关乎世界和平的。你回想一下旧约里面，除了撒拉利伯家之外，之后还有参孙的阿妈路德、哈拿，其实都面对这个不育的问题的。而他们的后裔其实都在这个救恩历史里面是扮演这个重要的角色。来到新约，来到路加福音，其实一开始是接住着这个横跨旧约的主题。所以它是不是一个全新的神迹来的？不是的，已经出了场很多次了。其实是一个耳熟能详的剧种。但是这个本来最有资格去扮演信心英雄的撒加利亚，他竟然面对这个 常常出現的劇種，他竟然不相信，竟然在臨門一腳那裡射失過十二碼。所以你說他是不是抵被這個教練罰他離場啊？我們大概很少留意到，其實童貞女生仔就在延續著這個不育者生育的故事，是嗎？你想想，除了在婚姻裡面的人可能不育之外，其實童貞女更加是一個如假包換的不育者，她是不可能會生育的。但是呢，在婚姻裡面不育者生育呢，那個神跡啊，雖然你如果遇上有人有這樣的情況，你都不是很百分之百肯定他是不是神跡的，說真的，但是你要認信那個是神跡，你要認信那個是一件喜事。但是童貞女懷孕呢，雖然一定是一個百分之百的神跡，不過其實我們不是很接受到的，並且我們會視它是一個咒詛，我們會視那個是一場苦難來的。這個是上帝高深莫測的旨意。但面對這個是禍不是福的情景，瑪利亞她竟然說，我是主的使女，情願照你的話成就在我身上。結果瑪利亞成為新約這個新世代的信心英雄，她負責去唱那首主題曲。很多人會將瑪利亞的尊主頌和撒姆耳記上第二章的哈拿之歌來做一個比較，亦都是發現兩者之間的內容有很多相近的地方，有解經書甚至乎做了個圖表來做一些對照。不過即使內容相近，但是兩者的情調其實是很不一樣的。我自己呢，我很喜歡聽不同歌手呢去演繹同一首歌，明明是同一首情歌，歌詞都一樣的，但是呢有人唱出一種憧憬出來，有人呢唱出一種曾經滄海的情況，有些人呢唱到很唏噓，有些人是可以唱到心心不憤。哈拿之歌是一首戰勝之後的凱旋之歌。當初他因為沒有仔生，是吧，成日被那個二拉恰，所以他求神賜個仔給他。他祈禱的時候稱呼神做萬軍之耶和華，因為他要神為他去爭戰。最終他生了這個撒姆耳出來了，一套他多年來的那個鬱結逆轉而勝，是吧。所以你看哈拿之歌的氣氛其實是積極樂觀熱鬧的，而且他對仇敵的攻擊性也都比較明顯的。哈拿之歌的開頭是什麼？我的心因耶和華快樂，我的角因耶和華高舉，我的口向仇敵張開，我因耶和華的救恩歡欣。跟尊主頌的開頭好像的，我的心尊主為大，我靈以神我的救主為樂，因為他顧念他的使女的卑微，從今以後萬代要稱我有福。是不是好像啊？但是哈拿之歌是戰勝後的凱旋之歌，他在述說那個勝利的境況，但是尊主頌呢，尊主頌是一首進行曲，他在跟我們一起去想像那個戰爭的景象，以及勝利之後社會秩序得到重整那種社會安和樂利的景象。其實瑪利亞是比哈拿擁有更加巨大的信心，哈拿她只不過是為了已經成就了的事情去感恩，但是瑪利亞呢，她是為了那個只是應許了卻還未成就的事情去歌頌主。而且瑪利亞她沒有在意，其實這個時候只是她苦難的剛剛開始而已，但是她竟然看自己是一個蒙恩的人。為什麼她可以尊主為大以神為樂呢？因為她看到上帝 願意使用那個卑微的少女，並且讓萬代稱她為有福。她看見的不是僅僅是她自己一個人飛上枝頭變鳳凰，而是她見到上帝那個逆轉的能力。上帝，我感謝你看得起我這個住劏房的少女，你使用我。上帝啊，我感謝你，因為你有放我在你的眼內，你有放我這些住劏房的人在你的眼內。我們原來在上帝你那個視線的範圍之內，於是乎他就覺得他可以頂得順繼之而來的種種的苦難。那些被上帝看不，不是那些被世人看不起的人，只要他願意敬畏上帝，就全部都可以在這個尊主眾裡面得到安慰，得到能量，得到那個應許，因為上帝憐憫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所以瑪利亞他唱的時候，他不是為自己，他是為世世代代的人去歌颂神。玛利亚没有看这个他自己的遭遇是一个个别的事件，他看见的是这个上帝逆转能力的开始来的。不过虽然有这个应许，你知道并没有就是说你从此可以趋吉避凶，无灾无难，相反你的苦难有可能正正是因为你愿意被神使用的缘故才会出现。否则你 只需要好像哑的这样站在一边就可以了。当然上帝的逆转能力不是在搞这个阶级斗争，不是纯粹为了搞垮那个的阶级。51节那里说什么？上帝用他膀臂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就被他赶散了。你有权柄， 你有财富，但你不是一个狂傲的人，没有这些虚妄的想法，并且你是敬畏上帝，上帝是不会无缘无故地就去斗夸你的。相反，如果你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你是会同样期望上帝那个逆转的能力在这个弯曲拨谋的世界里面得以彰显。这首歌是路加福音的主题曲，是你每一集开头的时候应该播的歌，帮助你去追剧的时候校正你的心态。在路加福音里面，我们举两个简单的例子，你就知道就是路加福音其实那个的铺排。在路加福音里面见证耶稣出世的是什么人啊？在路加福音里面见证耶稣复活的是什么人啊？只要你的圣经不是太差，你都会知道是一班在野地里面翻夜班的这个的牧羊人见证耶稣的出世，是吗？是一班哭哭啼啼的妇女去见证耶稣的复活。點解揾佢哋啊？貪佢哋夠就手啊？定係即係貪佢哋見證好呢？正正相反，呢一班喺野地入邊翻夜班嘅呢個牧羊人，同埋嗰班哭哭啼啼嘅婦女，係最冇力嘅見證人嚟嘅。點解我哋要強調呢一班牧羊人係喺野地入邊翻夜班嘅呢？因為野地翻夜班嘅人，他通常日头的时候就睡觉啦，并且因为他远离这个圣殿，他们也都是没什么能力呢去遵守各种的礼仪的。所以他们往往是被视为一班在礼仪上不洁净的人，不是一班可靠的见证人。至于妇女在古代里面没有地位的嘛，包括他们在法庭上根本是没有资格去做见证人的。如果耶稣的出生和复活要靠这些的人来证明的话，在当时路加福音的历史可靠性就是根本不可靠的。奇怪的是，作为一名史学家，路加竟然将这两件事记载下来。 是不是他找无可找，所以夹硬来呢？可能正正是相反，路加是故意让这些最没有资格的人来去见证耶稣的出生和复活。这个就是正正显示那个逆转的能力，最没有资格的见证人其实是最可靠的见证人。他们的见证人的资格不是来自他们的社会地位，而是来自他们的见证本身就是真实。与此同时，耶稣上帝之子的身份亦都将这两批见证人的身份大大地这样抬举起来。他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贱的升高，似乎是他们见证了耶稣那个的真实性，其实是耶稣的真实性见证了这班是可靠的人。你一直看下去，路加福音就一直在讲这种逆转的能力，而这个也是福音的大能一个重要的面相。在圣诞节将临的日子里面，我们都要提醒自己，原来我们等候的就是这位能够拨乱反正、扭转乾坤的耶稣基督尼赛亚。有两方面的操练是我们可以在这个的专主众里面我们去学习的。第一是我们要去调整校正我们的焦点，到底什么是我们真正期望，我们应该期望的是什么东西呢？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对于身处高位拥有各种项资源的人，我们要以撒加利亚作为我们的尴尬。他虽然拥有成为这个信心英雄的种种外在条件，他原来是失去信心和能力而不自知。当然最后当约翰出世的时候，他重拾回，所以圣灵感动他去唱出这个撒加利亚颂。而对那些身处地位卑微的人，你不要因为自己缺乏任何这个外在条件而失去信心。上帝是愿意提拔抬举我们的，但我们要留意，自卑升为高不是叫我们水鬼升成王，不是升了之后就是威是势。人是可以一下子就变成一个狂傲妄想的人。凡自卑的必升为高，这个升的过程其实是有可能是伴随着很多的苦难，甚至乎是在所难免的。因为终极的逆转，我们还要等待耶稣基督再临的时候才可以得以完全成就。所以我们仍然要在这个不公不义、不虔不诚的社会结构、人心诡诈里面去承受很多的苦。而这些苦正正是因为我们敬畏上帝、效法基督就会出现的。在上帝逆转性的前提之下，其实我们必须要不断去调整、校正自己看事物的方法、价值判断那个的准则，与上帝同步前行。否则我们很容易有一些错误的期待和行动。当然在我们人间所见到的每一次的逆转性，无论是个人生命的逆转还是文化社会结构上面的逆转，当我们看见女性、孤儿、老人、残障者、病人、穷人的地位得以提升，得到他们应有那个的关顾和那个的权利，我们知道那个是社会公义得到伸张，而那个可能是用了几百年、用了很多人的努、很多代人的努力才得到的成果。纵然人间仍然有很多不公不义，但是每一次小小的逆转性都指向那个终极的逆转性必然成真，是值得我们去期待、值得我们为之去努力的。由此亦都带出我们第二个我们可以去学习的地方，就是那个等候的操练。虽然等候是相当之困难的，因为我们是不习惯去等候，我们是很容易浮躁、暴躁， 不肯用正確的方式去做事情等候，我們很容易傾向了為求目的而不擇手段。這個時候我們就很容易變成了那些狂傲妄想的人。等候不是等於等運到不用做齋祈禱，這些不是真屬靈，這些是冷屬靈來的。等候只是提醒我們欲速則不達，它並沒有否認應快則快的原則。當然應該快還是慢呢，有時很難說，不最少我們可以知道慢到不負責任，這些是錯的，快到不擇手段都是錯的。所謂的等候不是手停腳停，在等候的日子我們仍然繼續做那些我們所知道是合乎真理的事情，在等候的日子裡面我們仍然是會搞錯會犯錯，仍然要不斷修正我們的步伐，但我們知道最終的勝利必然來臨。縱然我們不一定親眼可以看得見結果的成就，但是因為知道最終那個的逆轉性必然來臨，就讓我們知道我們一切所做的所犧牲的都是值得的。等候其實是一種積極樂觀的工作態度。我們一起祈禱。主耶穌基督在這個的將臨期當中，我們慶祝和回憶耶穌基督你第一次來臨所成就的救恩，並且我們積極地後期望耶穌基督第二次來臨所帶來的那個終極的逆轉性，那個公義得到伸張眼淚抹乾的日子。在等候的日子裡面，你叫我們不要無躁，而是繼續按真理去行事為人，勇於去承擔責任以及苦難，以尊主為大以神為樂的心態來過我們在世的每一日。我們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之名而求，阿門。好，咁咧又有兩分鐘嘅廣告時間嚇，咁啊下低咧就繼續係有嗰個嘅書攤啦，啊，咁咧就咁啊介紹幾本，簡單介紹幾本書嚇。呢個咧就係之前都有介紹過賴特説新約嘅系列，咁咧有出咗三本，有賴特説使徒行傳上下，咁呢度咧就攞呢個賴特説呢一個嘅啟示錄啊，因為你知啊。湯牧師這兩年都在說啟示錄的，是不是？啊，你知道湯牧師說話很誇張的嘛，都不知道是真還是假的，那你看看賴特怎樣說，看完你就知道他有沒有誇張，甚至乎你看完之後你發覺哇原來湯牧師真的頂呱呱這樣啊。那就另外一本呢就是這個呢其實是我小時候的年代呢很流行的一本屬靈書來的，叫氣質的更新，不過我們將它重排，還有全部的圖變成彩色的樣子。那你看封面那裡，啊，即是它用這個的古希臘有個四個氣質學說，其實就是說人的四性格裡面四個面向，然後它也配合聖經裡面的人物，摩西啊、保羅啊、阿伯拉罕和彼得，就每一個是象徵某一種的氣質，咁你去睇之後咧，就可以對自己多啲了解，啊，亦都係自己咧一個即係熟練操練嘅方向，知道原來自己邊衰邊煩，咪邊一煩努力去改過咯，啊，而且咧，我覺得呢個好好咧，就係以前我哋細個時候咧，啲團契咧攞嚟做活動啊，攞嚟去講咧，其實係幾好玩嘅一個嘅即係團契即係周會可以採用嘅內容嚟嘅，啊，咁咧就又介紹一下自己的著作嚇，咁咧就呢個借聞神學都介紹過啊，咁啊介紹呢一個尋常生活嘅温度，好似唔知道好似喺呢度介紹過嘅。咁佢有三分一嘅篇幅係講我同我啲仔啲相處啦，咁有三分一係講啲即係愛情啦，有三分一係講啲工作啊信仰嗰方面嘅。咁即係嗰陣時有介紹過，好似就係即係例如我仔小學。幼稚園畢業，因為我仔有亞視保家，咁嗰陣時驚佢升到小學之後開始咧，即係同人相處唔掂啊咁樣樣，咁啊特登咧就喺暑假嘅時候同佢去呢一個嘅台灣兩父子去旅行啊，多啲相處啊咁樣樣，咁，那個經驗都寫喺度，其實我都覺得係 是有意思的，即是可能即是现在你知道我们很多人的子女都面对不同的问题，当然这个不是什么教材，不过让你知道多一个家庭那个情况怎样的处理，可能都是可以大家彼此去勉励。我分享到这里。